好，各位家人大家早，下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能够来到你的圣殿，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，来赞美，来祷告，是何等大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谢谢主，让我们有这么好的地方，有这么好的教会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感恩，一起来献祭。主，我们都荣耀归给你。主，我们再次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都是对你敞开的。我们需要你新鲜的恩膏，需要你新鲜的来降临，使我们都知道走在神的心意当中。我们也祷告，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好让我们看得明白你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话。主，我们不要只是听，我们要遵守你的话，在你话语当中得自由，得到极大的产业祝福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十四章，来到第十四章，你看到十四章呢，整个焦点在于听真假先知的结果。你会看见真假先知的结果。先知呢，是上帝赐给神百姓的很重要的一个产业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。不管是那位先知，只要是从神来的，我们都要认真去听，不要只是想听的。先知讲的话是从神而来的，有一些是警戒性的，有些是警告性的，有些是安慰鼓励造就性的，但是只要出于神，我们都要全部听下去。有时候讲的不好听，但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，因为上帝透过先知对我们说话。好，特别在旧约的先知，他常常会奉上帝的名字在说，奉耶和华的名在说，他不能靠自己，他必须要透过上帝启示感动才能说。好，你看到整个犹大国，北国已经灭亡了，剩下犹大国。犹大国神一样透过了先知，不管是但以理啦、以西结啦、耶利米，都是神所兴起的，警戒他们早早回头，早早悔改。好，你看到整个耶利米呢，这个先知很特别，因为他很喜欢代祷，而且他的眼泪泪汪汪，所以我们叫做耶利米是一个泪汪汪的先知。他的心就像上帝一样，上帝使用他，所以他的眼泪真的是这个哭啊在哭的，可能哭得像河一样。那上帝的心就是如此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十四章，我们一起来认清楚到底真假先知他有什么样的特色，他讲的东西会让我们很多的提醒哦。我们看到第一节看从第一节一起到第六节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第一段，一起来读呗。来，耶和华
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，犹大悲哀，城门衰败，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，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，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，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，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，抱头而回，耕地的也蒙羞抱头，因为无雨降在地上，地都干裂，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，因为无草，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，好像野狗，因为无草，眼目失明。
好，这边第一段，来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很重要的从神来的话语。他说什么呢？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，这边讲到说干旱之灾，耶和华的话语临到先知，先知呢就讲出来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灾祸来到了。这灾祸是什么？叫干旱。干旱就是没有雨水的那个时间来到了。那为什么会干旱呢？因为先知透过了上帝的感动，警戒以色列百姓，只要我们犯罪，不仅要影响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影响我们的国家，影响我们的政治，影响我们的信仰，更重要的影响大地。这个很重要提醒，你不要以为犯罪就是这样子，人犯罪会影响整个天界，影响到自然界。他说什么呢？以色列百姓、犹大百姓，你们犯罪，干旱之灾就会临到。干旱之灾就是没有下雨，只要不下雨，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成功的啦。没有下雨你怎么种地呢？没有下雨你怎么来用这些水呢？没有下雨一切都 over 了。这边告诉我们说干旱之灾临到耶利米，好，临到耶利米，这个话语临到他了。好，这边说犹大就会悲哀，然后城门衰败，这城门是众城门的意思，众城门呢会衰落的意思，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，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。他提醒说，只要这个灾难来到的时候，干旱之灾、无水之灾的时候，犹大整个国家就进入到悲哀的时期。 再来呢，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，也会进到什么披上黑衣的时期。披上黑衣代表说哀悼、哀伤、悲伤啊，好像有人过世一样，整个都干旱，而且呢，这个哀声会上导到天上。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来打水。好，这边第三节出现贵胄这个字，贵胄就是有钱人的意思，或者富富的意思啊，这个阶级可能比较高的，他们差啊这个仆人去打水，就来到井边呢没有水，到河边没有水，到处都没有水，然后呢结果呢就是蒙羞惭愧抱头而回，代表说失望透顶。没有水的话，无论有钱的或是贵胄呢都一样的，没有水喝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羞愧，因为整个城内城外都没有水。其实这是因为犯罪带来的咒诅，是因为犯罪带来的咒诅才会干旱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，耕地的代表农夫，种地的，好，种地的也蒙羞抱愧，因为无语啊，你再怎么厉害也没有用，有多少种子也没有用，因为地呢不为你效力，因为没有雨水嘛，你怎么啊这个耕地呢？你怎么翻土呢？没有雨水怎么撒种呢？这个就是讲到咒诅来到了。你看到吗？上帝透过耶利米要告诫犹大地啊，不仅是罪恶影响到你的身体，影响到你的工作，影响到你的家庭，还影响到整个大地跟国家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，犯罪呢会带来极大的咒诅。我们要记得这个事情，所以你看到农夫也失望了。这边讲说都干裂了，蒙羞抱头，就是非常失望，失望透顶的意思。因为这个雨水没有降临，无水可以种地哈。这个就是整个咒诅在当中。这次我们去缅甸呢，跟我们的这宣教师在一起，我们到了第二站的区哈，是比较偏乡的地方啊。那个传道人就跟我聊一下。他们因为他们进到那个前进的基地，哇，那个地方呢非常的这个好的地方，但是已经他们去了八天，然后我们是第一批的探访了，去看到他们非常的开心，因为这个七个勇士就在那个地方啊。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说牧师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雨水都降在别的地方，我们这地方已经八天我们来都没有降雨了。我就听了之后，我就心中祷告啊，感谢主来鼓励他们一下。就在当中啦，祷告啊，求雨啊，求神来祝福他们。我很简单，也没有那个很复杂，就是赞美神吧，对天呢什么宣告，求主耶稣把雨水降临在这地方。因为他在远处都看到雨水都是下大雨，因为那个是平原啊，旁边都有些这些种植的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没有雨水。那明明的雨水都洒在别的地方，就是没有下的地方。然后就开始祷告啊，呐喊啊，感恩啊，赞美求主降雨啊。后来没多久就开始有一点雨水啊，他做得很开心啊。可是呢雨水还是不够，因为他枯干很久了啊。他说前面的地你看都没办法翻土啊。我说继续赞美，继续赞美。后来呢我们师母就继续在教导有关于两性的话题。没多久雨就什么来啦，噼里啪啦很大声哦。然后呢那个天花板是这个什么那个铁的那种浪花板那种的，哇，越下越大，整个雨水噼里啪啪哈，然后师母没办法上课，就从这屋檐呢移到里面去了。我看他第一次最大声的这个教导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面很大的声，那雨水噼里啪啪这样子，大概下了一个小时油啊，一个两时哈，然后整个水都淹起来了，哇，鼓励他们了。那隔天他们的气候都非常的凉爽。我就觉得真是很感恩啊，因为那个地方大概是五月就开始会下大雨了，是雨季啊，是雨季，这个梅雨就来到了，可是没有水啊，很奇怪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到六月快七月初了嘛，还是不降，那雨水就下来，哇，感谢主啊，就为他们开心啊。接下来他们就可以种地了，因为他们地也蛮大的，就可以开始种菜啦，什么就可以开始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只要我们顺服上帝，上帝呢会让雨水来为大地来什么效力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循环啦。只要我们人对，做什么事情都会对。人不对，你做什么事情都拦阻了。你看到吗？犯错犯罪会影响到灵界，也会影响到自然界哦。不要只是一位灵界，自然界都受影响啊。你地不下雨的话，天不下雨，地也不能耕种，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的，是吗？你农夫也是抱头蒙羞啊。哇，去年怎么样收成好，今年就是没有，就是没有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，要了解上帝透过的先知在警戒犹大还有耶路撒冷百姓要悔改。若不悔改的话，连地都不效力， 因为天不降雨。好，接下来说，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，因为无草。你看到吗？这些这个野地的母鹿，它还怀小鹿，结果呢，小鹿生下来呢就撇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就顾不了自己嘛，也没有奶水啊，然后也没有草吃啊。你看生了就被撇弃了。你看这是一个整个大地都受影响哦，不仅是这个田地，包括大地的这些牲畜都受影响。这个很重要提醒啊，做什么都不会有果子了。做什么都没有果效，连野地的牲畜都受到影响。再来呢，他野地的驴也受到影响。站在近光的高处啊，近光的高处画起来，那个就是他们拜偶像的很多的地方嘛，是吗？近光的高处嘛，在那地方有神坛，觉得那个地方是跟他们偶像交谈的地方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远离近竟然站在近光的高处，然后呢，喘气好像野狗。代表什么呢？因为他到处找草啊，找啊找啊找啊找啊，找到山顶上也没有草啊，然后呢喘息如狗一样拍拍窜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累啊，到了山顶上还是没有。然后眼目失明，代表说眼目就发呆，看到什么什么都没有啊，整个山上山下山顶山头都没有草，所以光秃秃的一片，代表什么？咒诅来到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有时候这些环境都在对我们说话。不要忘记，今天的环保问题其实是人搞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人，你看到这样子啊，你看到北极熊啊越来越瘦啊，看每次看到那个都很难过，有没有？而且一天融化一天啊，那个融化的冰水多少啊？那天气的气候变化的这个，请问是不是人造成的？是，都是人贪婪嘛，不是吗？那看到最近有很多的这个鲸鱼，有没有一条一条都死在岸边上啊？那温度太热了嘛？那整个海岸死了100-200头这样子啊，整个大地都在变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人呢、人逆天嘛，人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法则，到处拜，到处做为非作歹的事，所以整个气候也变啊。最遭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牲畜嘛，上帝创造这些，他们也没得躲。到最后是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人要对，人对一切都对。人如果没有神的话，都是自我中心的。人没有神的话，就乱来了，讲做什么都是贪婪，常常想到自己而已，不会想到整个大地，不会想到怎么治理这片大地，让神得荣耀，没有的。所以我们记得，我们当一个基督徒，一定要得着治理权，要各行各业得着治理权。影响会影响很多的，不是只是在你那个行业，是每一个地方都会受影响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都要得着上帝给我们的治理权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就能够治理这地。要基督徒要够多，基督徒要勇敢的起来为主基督来发光，来治理这一片大地。神给你什么，好在那个地方治理。这个就是得着治理权的很重要的地方。好，不然你看到整个大地都受影响，地也受影响，然后这些牲畜也受影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节到第九节，一起来读耶利米的代祷。他看到情况，他得到预言，他知道这个旱灾要来到，他知道情况这么严重，他的马上他的心是怎么反应。我们看到耶利米的代祷，预备，请
耶和华，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，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，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，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啊，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止住一宵呢？你为何像受惊的人，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？耶和华啊，你人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。
好，这边讲到耶利米为民的代祷。你看到他知道预言，他了解这咒诅来到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灾难的日子来到了，干旱之日来到了。他的反应怎么样？他是代祷，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他的工作不是控告，他是代祷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请大家记得，特别是先知性的这样的一个恩赐人，你看到很多的事情，你记得不要控告，要祷告。要不要控告是祷告，这是上帝给你看见的，别人没有看见，但是你看见了。你没有听见， 啊，别人啊，别人没有听见，你听见了，你要起来代祷，因为上帝让你知道这个事，你就祷告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耶利米真的是一个代祷者，他不仅是先见先知，他更是代祷者。他的祷告是这样子的，他是耶和华，耶和华，他直接求告神，我们的罪孽把我们圈起来。他没有说他们的罪孽，他说什么？我们的罪孽，这很重要。代祷者要把自己融入在那当中，好像我们是一起啊这样的受苦难的，我们要面对的灾难旱灾的是我们的，不是撇清我跟你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特别我们有恩赐的人一定要谦卑，不要觉得我自己很圣洁，别人都是不属的，要我们都是罪人，只是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而已。好，这边说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，这个见证其实是做指证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的罪孽已经有个指证在当中了。他说指证什么？告我们，还求你为你的名缘故行事，还求你为你的名缘故什么行事，把为你的名选起来。因为他的祷告，他祷告第一个求神来原谅我们的罪孽。怎么原谅我们罪孽呢？因着你的名字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常常提上帝的名字，因为这是上帝的什么属性，他的本性啊，他的本性就是他的名字。我们知道上帝的名字有非常多，那时候我们叫做耶和华。耶和华就是什么意思？翻译叫做自由拥有的意思。这位神是自由拥有的上帝，他呢也是很多名字在当中，当然翻译非常多。第一个，他是救赎主，他是个救赎主，他不是 Elohim 创造主，他也是救赎主。你是神啊，你创造我们，你才是我们的神，你呢也会救赎我们，所以你是我们的神。再来呢，你也是耶和华拉法，你是医治我们的神，不是吗？ OK， 你也是我们什么？你也是我们的供应者，不仅救赎者，你是我们的供应者，你是我们的医治者。原来耶利米的祷告为什么蒙神垂听？因为他认识上帝的名字。因为神帮助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的名字，耶稣是救赎主，耶稣是医治者，耶稣是供应者，耶稣基督呢也是赦免者，更重要的，耶稣基督呢他也是帮助者。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的名字，你的祷告呢神会垂听的。不是祷告很长啰啰等就好，你要认识他，这是保罗祷告的秘诀。保罗说，把万事当作粪土啊，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啊，是不是？你认识很重要，你要认识上帝的名字。愿神帮助我们读圣经要越来越认识神，你的祷告要照他的名字来祷告，神就会垂听，因为这是他的名字。有人说神跟人最大的不一样，神会做很多的事，人很多地方不能做的，但是神呢能够做什么？有人归纳三件事。第一个，他一定是创造的，创造主，一切的创造从他而来，神可以做创造的工作。第二个，他要成为救赎主，人不能救，只有神能够救，他是 Savior， 他是救赎主。第三个，这很多弟兄姐妹忽略的，他也是审判的者，他也是审判人的主，他是审判者，创造、救赎、审判，就为这三个不断出现，创造、救赎、审判，是不是这个？是，这只有神可以做了，人做不到了。啊，耶稣基督曾经被人家丢石头，被人家辱骂，被人家抓，就是因为他称为自己是什么？创造，他是救赎，他也是审判嘛。所以法利赛人就哇很气他嘛，只有神才可以称自己是救赎，你是谁呢？你怎么可以赦免人呢？所以看到这个呢，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了。所以他们要拿石头要砸他了，因为他自称自己是神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耶利米的祷告，他认识神是谁，他认识他的名字，所以祷告就提上帝的名字。愿神帮助我们代祷者，我们要为国家祷告，要提神的名字，因为这是你的本性嘛，提你的名字来为我们国家祷告，为家庭也是如此，为没有得救的家人，为你的配偶，或者为 best 都是如此，要提神的名来祷告，不管他的罪多么重， 提神的名来祷告。他说什么呢？还求你为你的名缘故行事。OK， 因为你的名字就是代表你自己，你要救赎，你要医治，你要供应，你要赦免，这个就是上帝的名字。我们本是多次被盗，得罪了你。好，他在神面前，这是为百姓代求，而且说我们常常得罪你，被约被盗。好，第八节说，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中时候做救主的啊，把救主圈起来，刚刚讲过了，他是救赎主。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，又像行路的止住一宵呢？好，代表说神啊，你为什么没有拯救呢？为什么你像那个在这地寄居，就是外邦人呢、啊？好像旅客一样行路的止住一宵呢？代表一夜而已就走了，为什么就像这样？你不是居住在这地的神吗？你不是住在耶路撒冷在圣殿的神吗？怎么像过客一样都不理我们呢？不理不睬的。所以他在神面前祷告，上帝是怎样的神。好，接下来第九节，你为何像受惊的人，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？好，他在神面前祷告说，上帝啊，你是不是充满刚强的像磐石般的神吗？你不是我们的救赎主吗？你是一个勇士战士啊，怎么现在都没有伸手救我们呢？你是不是害怕啊？怎么畏缩了？我这个在神面前，在其实在跟神好像在争辩一样，其实在讲上帝是谁。耶和华，你仍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称为你名下人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。你看耶利米的祷告非常迫切，他为那一地祷告，圣城还有圣地还有啊，这个圣民都在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得罪你，求你原谅我们。你是跟我们立约的上帝，我们不能忘记你，我们也不要离开你。你仍在我们当中，求你来施行拯救，千万不要离开我们。好，这个就是耶利米的代祷，看得很清楚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的祷告当中有一些问句，有吗？你为什么像客旅呢？怎么都不伸手呢？你不是像勇士吗？怎么都不会出来为我们征战呢？耶利米的祷告是否有怀疑？好，看我们这边，我每个人的祷告会不会怀疑神的时候？会不会？上帝啊，过去你医治我啊，你医治他，为什么不要医治我呢？上帝啊，为什么祝福他，提升他，为什么我没有呢？我们常常祷告会怀疑，没关系，耶利米也怀疑。哦，你只要跟神讲，神不因为说你怀疑我就不理你，不会的。你把真实的感情流露出来，上帝会垂听的。就像我跟爸爸妈妈问说，爸爸妈妈，为什么你给哥哥不要给我呢？有没有怀疑啊？你比较爱他不爱我，有没有这个？爸爸妈妈就啪着过去会吗？也不会嘛。他会跟你讲，他会跟你讲理由的。我们对神呢，也可以真情流露。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嘛，会起怀疑嘛，对不对？过去你对我这么好，怎么现在呢？好像不放过我啊，咒诅这么多啊。其实你看到诗篇不少的作者都很多怀疑在那当中，后来他们就是进到神的同在里面，进到神的圣所啊，明白了啦。哦，原来神在做奇妙的工作，所以我们有怀疑就是不要放过，借机会来到上帝面前，你一直祷告询问到底，神会给你很满意的答案，也发现到上帝是这样的上帝。好，你看到啊，这个耶利米也是如此哦，他有这样一些怀疑啊，为什么上帝不像勇士了？为什么像外啊这个旅客一样住了一宵就走人了？根本没有怜悯啊，你根本不是救赎主，好像起了怀疑。好，上帝会回答，会，因为祷告就是对话，请记得，祷告就是对话 ，dialogue conversation， 它是互相的，不是讲讲就算了，不懂就问。不懂的寻求，让你透过这个更认识他。请问神会不会答？有问就什么？有答吗 ？OK， 只是说他的时间可能不照你的时间，有时候随时就跟你答，有时候经过好几天、好几个月嘛。OK， 你看神答了，我们看一下来第十节，一起到十二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对百姓如此说。
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。耶和华又对我说，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，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，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，我就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。
好，请看这边 但以理有问，你看到到第十节到十二节，神有没有答？有。所以你看但以理跟神的祷告是不是双向的？是不是谈话式的 dialogue？ 是不是？是祷告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双向的祷告，双向的谈话。上帝喜欢我们跟他建立极亲密的关系，从祷告当中有问有答。我也把我的感觉跟神讲，神也把他的想法跟你说。他说什么呢？耶和华对百姓如此说：这百姓喜爱什么？忘形，原文叫做什么？漂流。漂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随自己的意思，要做什么也 OK， 要怎么样都飘来飘去，没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，没有一个重要的法则，自己就是当神啊，飘来飘去。像今天的人不是吗？叫任意什么妄为嘛，这个叫漂流的意思。他呢就喜爱忘形，就是飘来飘去，随着风俗习惯啊。以佛所说告诉我们这件事嘛，就这样子啦，人们就是这样子嘛，流行来流行去嘛，怎么样就大家跟着走嘛，没有上帝的真理，没有一定的标准在当中。这个叫做百姓喜爱忘形。好，来到迦南地就跟着入境水属拜偶像，有没有？然后献这个孩子嘛，然后呢现在这个偶像面前把它烧死嘛，对不对？拜这个拜那个，就是入境水属嘛，这个情况就发生了。好，接下来呢他说不禁止脚步。什么叫不禁止脚步呢？除了随心己意之外，还有一个就不约束自己。不约束自己，这叫不禁止脚步。不约束自己，不会节制，不约束自己。然后说耶和华不悦纳他们，现今我要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什么罪恶。好，画起来。原来上帝已经透过了摩西给他们十诫，不是吗？已经有诫命在身的以色列百姓，不是吗？然后呢上帝也给他们律法书，不是吗？而且他们是有约在身呢。但是你看他们进到迦南之前，上帝透过约书亚已经警戒他们了，你们进去不可以拜偶像。有没有讲这个？有。而且在咒诅山跟什么祝福山不是宣告吗？
是，
这些全部都忘记。不是有律法吗？石板不是都写十诫吗？全部都不守，就是如此。原来这些人哦，以色列百姓该打屁股，因为上帝很早就告诉他们了，很早就对他们说话了。北国灭亡也是走这条道路，那是他的姐姐不是吗？这是妹妹嘛，犹大又更加的变本加厉。神一直透过先知警戒他们，所以告诉他这个问题啊。好，接下来哦。好，接下来他神就讲一句话，也让我们很惊讶。耶和华又对我说：“不要为这百姓什么祈祷，然后求好处。”你们觉得神很怪？不要为犹大人祷告了，讲直接就讲个，不要为他祷告了。哇，你们觉得说不是上帝叫我们不住的祷告吗？怎么不要为他祷告？请问耶稣的祷告有没有这个祷告过？我告诉你有，你看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就有。他跟天父祷告：天父啊，天父啊，谢谢你啊，我为着你给我的门徒祷告，不为世人祈祷。有没有讲这个？有，你去读一下。他跟天父祷告：我为他们是指门徒祷告，不为世人祈求啊，我只为门徒以及你给我的人祷告，其他的我不祷告。有没有讲这个？原来上帝在提醒耶利米啊，不要为他们求什么呢？求好处。看到这个没？不要为他们求好处，因为那个是假先知的话。不要跟他们求好处，他们犯罪了，他们得罪神了，他们背耶了，他们拜木头石头了，伤透上帝的心，怎么还会为他们求好处呢？如果求好处的话，完蛋了，你跟他是一样的假先知了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在拜偶像呢，他以为拜这个是蒙福的关键呢，你还祝福他，那是不是整的跟他们一样呢？所以神说不要为他们祷告求什么好处，让他们知道旱灾会来到，灾难会来到，让他们知道说这些假先知带给你们的都是骗人的预言，我讲的是帮助你们，是真实的，让你们悔改，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。这个就是真正的先知， 所以先知讲的话不一定好听呢、啊，他是要救你的，帮助你不要老是求，只是求益处。来到教会，请大家记得不要只是求福的信仰，我们要求真理，要行在光当中，要求神喜悦，不是只是蒙福，那跟拜土地公没有两样了，不是吗？什么都可以拜嘛，啊，只要蒙福就好了。错了，我们记得要走在真理当中，讨神喜悦。好，你看到、哦、接下来你看呢，神透过十二节到十二节，到了十四节讲到假先知，上帝也会提醒的啊耶利米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他们进食的时候，我不听他们的呼求；他们献燔祭和素祭，我也不悦纳，我却要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灭绝他们。我就说，哎。主耶和华，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，
你们必不看见刀剑，也不遭遇饥荒。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。
耶和华对我说，那些
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，我并没有打发他们，没有吩咐他们，也没有对他们说话。他们向你们预言呢，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，并虚无的事，以及本心的诡诈。
好，这边来，你看它延续下去，上帝说不要为着犹大百姓祷告求好处，因为我不听了，你也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，我要告诉他们是很重要，悔改，唯一的路就是悔改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然后信上帝嘛，好，祝福才会来，如果不悔改，你再怎么弄都没有用的，所以不要为他们求好处的祷告。好，接下来说，他们进食的时候，我也什么不听啊，再怎么进都没有用啊，全餐都不吃，只喝水也没有用，四十天也没有用，效法摩西在山顶上啊也没有用，怎么进都没有用啊，因为我不听他们的呼求，我只听他们悔改的祷告。从旧约到新约，你看到吗？上帝一直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悔改是进到神国的唯一的道路，悔改是跟神重新恢复关系的唯一的方式，回头是路，就这条而已，没有别的，悔改。好，接下来说，他们献燔祭，献牛啊，献羊啊，献这些斑鸠啊，鸽子啊，献什么牛都没有用，献燔祭素祭就是在敬拜的意思，我也什么不愿纳，你奉献多大把我都不会接受的。好，讲到这个，好，接下来让我们非常惊讶，刚刚讲不是讲旱灾吗？是不是有一灾出现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出现什么呢？还其他的三灾哦，什么灾？连续的三灾哦，你看到刀剑代表战争会来到，再来呢饥荒，你看没食物吗？饥荒，再来呢瘟疫，你看呢有口头啊口提议什么一大堆啊，在整个耶路撒冷城，旱灾后面就是个灾，像不像启示录啊？像不像啊？
像
七晚啊，有没有讲这个啊？有没有整个你看到一灾一灾的来到？为什么？因为人犯罪得罪了神，整个灾难都来到，而且一波未平，一波又来了。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世界不平安的原因，主因不是神在审判，是人造成的。我们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把福音广传，基督徒要照神的法则去生活出来。你看到吗？整个影响，愿神帮助我们。原来整个大地是交给神的儿女在管理的，神的儿女却去拜偶像，得罪了上帝。然后呢，你看整个大地圣地变成污秽之地，天也不降雨，你看到吗？然后战争也会来，然后瘟疫也不断发生，然后呢死亡不断的入侵在整个耶路撒冷城，圣城变成好像鬼城一样。原因出在哪边？出在百姓，出在人。愿神帮助我们都看清楚这一点。所以神为什么不听祷告呢？因为他们的祷告再怎么进食，再怎么献祭，再怎么敬拜，再怎么样的一个仪式，上帝说不听，不听就是不听，因为他们没有悔改。上帝要的是真诚的悔改，神要的百姓就是悔改，好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主同行，就是这个神要，就这个，大家抓住这个，我们发现到整个祝福就会回来了。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耶利米又对神说话，他说什么？我就说，哎呀，看到这个吗？他跟神对话，你看到很真实，讲感觉吗？哎呀，主耶和华，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，那些先知指什么？假先知。那些假先知，你看到吗？他们过去可能也是真先知啊，可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讨好民意，看到这个吗？讨好民意，所以开始怎么样？为了要自己有更多更多的民意，更多更多的祝福，更多更多荷包有钱，什么话都可以说。讲到这个，我就想到说，哇，台湾不少的政客如此，民意最重要，是不是？民主嘛，什么都民主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民意对了就 OK 了，我民意高涨就 OK 了。特别要在选举，大家一定要认清楚这个，我们最终是神意，不是民意。台湾如果没有早早的觉醒的话，大概都是这样一直弄的，对吗？政客大概都是民意 为主嘛，很有问题。就朋友不要被这些冲昏了头，政治就是如此，很黑暗的。但是我们记得只有神是光，好好的追求上帝的话，不要被这冲昏头，冲昏了头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些先知说什么话呢？他说，主耶和华，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，对百姓说话，他们啊，你们必不见什么刀剑，也不知啊遭遇饥荒。耶和华要在这地赐你们长久的平安，是不是很好听啊？平安啊，没有刀剑的。其实北方的巴比伦王已经带队来了，有没有？哇，整个车马都来了，你只是看不到而已。但上帝给真先知看见了，警戒他们，灾旱来到，有旱灾、刀剑、饥荒、瘟疫四个灾已经等着你们了，给我们讲希望吗？你看他听那个假先知，平安，而且长久的平安，不会有，因为这是圣地、圣城，还有圣殿，你看都在里面嘛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告诉大家不要被欺骗，透过犹大国的灭国也提醒我们，不要以为受洗就 OK， 不要以为进教堂就 OK， 不要以为拥有圣经就 OK， 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。阿们，不要骗自己。假先知知道你喜欢这个，这笔一定进来就多给你讲，还是后代机已经快要被煮熟的青蛙还不晓得。所以我们要读圣经，上帝怎么说，走在那真理当中，唯有这个是我们救恩的道路。 OK， 所以不要骗自己以为进入教堂就 OK， No， 你要遇到教堂里面的耶稣，要跟他建立这一生命的关系，听他的话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你看到吗？讲到假先知哦，十四节，耶和华对我说啊，你看神又对他说，那些先知，你看讲什么话呢？托我的名，把它画起来。假先知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会假借上帝的名字。主耶稣如此说，圣灵如此说，要注意一下，他们也会讲啊。OK， 接下来呢，他们会说预言，但是是假预言。再来呢，神就直接讲说，那些托我的名说预言的，我并没有打发他们。第一个特色就是上帝没有差派，他自己派自己了。有没有这样子？有，自己差派自己。台湾曾经有发生过九五预言，有没有？从北到南，不少教会就关门了。一个弟兄从美国吧，是北美过来的，造成极大的一个震撼力。假先知，因为台湾没有这么真先知嘛，那时候都拒绝先知，也搞不清楚有没有真假先知。后来感谢主，上帝就拯救台湾。现在台湾 很多的这些，不是很多了，就是真先知来到当中，也帮助台湾的教会看清楚啊，这个先知的角色，先知要怎么样来为主发言，很清楚的教导。好，接下来哦，没有吩咐他们，这个是没有打发；第二个呢，没有吩咐；再来呢，也没有对他们什么说话。他们向你们说的预言乃是虚假的意象，所以你看到他没有被打发，他也没有被上帝说这个上帝说他们什么话没有。再来呢， 上帝没有吩咐，只要他们讲的话都是虚幻的话。好，这边讲的来，他预言的有一个几个特色，一个是虚假的意象，虚假把它圈起来，虚假。原来你看到假先知，他的根就是虚谎、虚假，都是欺骗的在当中。好，再来呢，他是占卜而来的，他跟异教有连接在一起，占卜就是异教的这些东西了。哦，异教。第三个呢，虚无的事，就是虚幻、幻想出来的，幻想出来的。最后一个来，以及本心的什么诡诈，本心就自己内心的诡诈啊。为什么讲说啊，你们没事啦，啊，上帝不会离开啦，你们是圣民啦，啊，上帝给你们是长久的平安啦，讲这些都是自己的私欲出来的。因为他讲这个，百姓就不会什么悔改了，百姓也不用什么悔改了，百姓也不用担心啊、害怕啦，继续活在那个那不知死活的光景当中。而且讲完之后他可以获利啊，这个就是他自己本性的诡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清楚，原来假先知的特色，他的背后的灵界就是虚谎。怎么知道虚谎？怎么知道虚谎？看果子就知道有没有虚谎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假先知、真先知，我们要了解他的背景如何。这个人如果是从国外来，要知道他的母会情况如何，他有没有是到处乱跑啊，没有母会的这种不要进到你的小组啊，这种都看不出果子嘛，对不对？果子一定有人跟他相处在这带有果子嘛，他的品格如何啊。再来第二个，他预言过了吗？有，那预言过有没有真实的发生啊？还是每次讲一讲呢，没事发生，每次讲一讲，哇，电视又逛出来了，哇， YouTube 又出来了，哇，又怎么样，但是从来没有发生的。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有没有这样的先知啊？听都不要听，因为他讲来讲去好几年都没有发生过啊。怎么知道是先知呢？会印证。他一祷告，哇，旁边人知道，哇，他讲得很准，而且都印证嘛，是吗？是吗？所以这个就是一步一步要做查验的工作。要做查验是谁的工作啊？我们的工作。我们这样就不会被欺骗了。好，再来，先知呢是合在神的权柄底下的，他不会随便去乱发预言的。来到教会有地方的权柄，若牧师、师母、传道人说 no， 他不能随便进来发预言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就讲了，我不准许你发预言，你就不能发预言，因为顺服在什么？权柄底下。这都是真先知的特色了，假的都不合法的，都是这样弄，要注意这个东西，好吗？好，那假先知也会讲一些难听的话，也会有整天让你提心吊胆，有没有？也有。主要的是不管是讲祝福或是讲这些提醒的话，重要是到底是不是神要说的，如果不会出于神的话都不会成就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五节，一起来读咯，我们一起读到二十二节，预备，请。
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，我并没有打发他们，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，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，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，无人埋葬，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，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。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，愿我眼泪汪汪，昼夜不息，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。我若出往田间，就见有被刀杀的；我若进入城内，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。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，也是毫无知识。你全然弃掉犹大吗？你心厌恶锡安吗？为何击打我们，以致无法医治呢？我们指望平安，却得不着好处；指望痊愈，不料受了惊惶。耶和华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 因我们得罪了你，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，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，求你追念，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。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？天能自降甘霖吗？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能如此的不是你吗？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。
好，你看到前面讲到假先知，他背后是一个虚谎人在运作，好，那又只是求到自己的 好处，这是心思诡诈的情况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十五节讲到一个字叫做所以。好，你看到假先知的情况发生，所以神就这样讲了。他说什么呢？因此神说，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，我并没有打发他们。他们说啊，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，其实那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。讲到假先知，他说假预言，他托假借上帝的名字对百姓说了一些神没有说的话，他的结果很凄惨。那么怎么凄惨呢？他自己所讲的也会遭殃，想了解吗？他说没有灾难，灾难就临到你；他说没有刀剑，刀剑就临到你。所以你看到托上帝的名字到处行骗这种人，以后呢很凄惨的。这也是耶稣讲的，哇，主啊主啊，我不认识你啊，你是行恶的人，我不是奉你名传福音吗？我不是奉你名赶鬼吗？我不是奉你名说预言吗？他说万万的呀，行恶的人，有没有讲这个？对，所以我们要辨别，要知道这个。神已经清楚告诉我们啊，透过了看透牧师给我们清楚了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节，大家记不记得啊？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，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。信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第一个要跟神连线，我们人生就会什么很稳，立稳 upheld， 整个立稳。再来呢，信他来的先知，不是信先知就好了，信他的先知，不是先知就好，是他的，因为他差派嘛，他给他话嘛，信他先知的就必什么亨通，英文叫 successful， 一定成功，因为他讲的话是出于神嘛，所以出于神的话会不会反悔啊？不会，一定会成就的意思。这就是真假先知，结果就是如此。好，讲穿了，魔鬼撒旦也是如此，到现在都这样子嘛，他就用个假的，好以为是真的一样嘛。神就是唯有一个嘛，他弄得很多假神嘛。先知会不会假先知啊？会哦。会不会假教师啊？会不会假牧师啊？假使徒会不会？会，钱都有假的，还有控制钱，一大堆。这个末世特别这个多哈。好，你看到假先知的结果就是他这些东西、这些话会捆绑他，他的结局就是他被他的话语所捆绑。好，接下来十六节，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，哦，百姓把他圈起来，听假先知的百姓的这些人哦，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。因为耶利米告诉他们有刀剑、有饥荒、有旱灾，有没有？有瘟疫来到，他们不信这个，他们只信假的。结果你看，结果说这些人呢会死在刀剑下，而且无人埋葬，很惨哦。然后呢，儿女也是如此。好，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简单来讲，不听真先知的话，不听上帝的话，结果是很凄惨，因为他听见虚谎，跟着虚妄走。好，接下来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，讲到真先知他的心，真先知的心有什么样的特色，我们就可以辨别。假先知我们知道结果很凄惨，真先知呢，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，好，这边讲说，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，愿我的眼泪汪汪，昼夜不息，因为我百姓受了列国 破坏的什么大伤。神感动了耶利米，耶利米，你的心是这样的心，我都知道。你要把你的心告诉百姓。他说：“愿我的眼泪什么啊？眼泪汪汪。”真先知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怎么样呢？非常的爱国，他爱犹大国啊。他爱上帝的百姓啊， 他常常泪汪汪的为整个国家在代祷啊。弟兄姐妹，真先知有这个特色，他不是像假先知只爱说好听的话，然后里面是诡诈，只要得到财得到利益就好。真先知常常在为犹大国在祷告，愿神帮助我们兴起更多的这些先知性的百姓，常常为台湾国家来祷告，泪汪汪。你要告诉他们，你的眼泪是为犹大国在流的，让他们百姓知道，而且昼夜不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百姓啊，受了裂口迫害的大伤，代表会受到严重的打击，会受到严重的伤痛，因为神的审判就来到了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，真先知为爱国的心。好，十八节，我若出王田间，就见有被刀杀；我若进入城内，就因见到饥荒患病的。连先知祭司在国中往来，也是毫无知识。好，真先知呢，他的祷告呢，除了爱国的心，他的祷告非常的迫切，因为他看到真实的情况发生了。这真实情况怎么发生呢？无论在野地，看到很多犹大百姓死在田野了，走这条路也死一个，走那一条路也死一堆，他泪汪汪的。再来见到城市里面，看到耶路撒冷城啊，哇，到处都是饥荒，瘦巴巴的，然后呢，倒的倒，躺的躺，都生病了。就是他看见的光景，是他的心里面非常难过。然后呢，他到处看，连先知跟祭司呢，啊，已经被流放在各国当中，逃的逃啊，然后呢，被掳的被掳，流亡到各国当中，连先知祭司也不晓得怎么办。整个国家是如此的，已经都被掳的情况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真先知做了爱国的心，他有很重要爱百姓的心。常常为他流泪祷告。所以你看到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看到这卷书，你似乎感受到耶利米一边写一边流泪，在写这些记录的时候，一边写一边流泪。你要看到他这个东西，你要感受到那种忧伤啊，这是神要的先知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第十九节，你全然弃掉犹大吗？他对神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争辩在当中。你真的是要弃掉犹大吗？你心里面真的很厌恶锡安吗？你为什么打击我们，把他圈起来？又出现一次，你看到他没有说为什么你打击他们呢？他说你为什么打击我们？他把自己融入在百姓当中，我也是跟他们一起犯罪的，我跟他们一起无药可救的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他在神面前不断的与主争辩啊，无法医治呢？他们，我们指望平安却没有得到平安，指望权力却都是什么惊慌。整个代祷是这样子的，他把自己融入在犹大国犹大民当中，我没有撇下，我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二十节，耶和华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什么罪孽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你。好，这个是关键，这个就是啊，真先知他带头认罪，认同性的认罪。他说什么？耶和华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孽。全国都不承认，我承认。全国都去啊否认，但是我承认，我们是罪恶的一群人，我们得罪了神，包括我们列祖的什么罪孽，我都求神来原谅，因为我们得罪你。这是真实的悔改。耶利米这是带头认罪，真先知会带头认罪，真先知会融入在百姓当中，真先知不是只是骂人，他会带大家一起什么悔改。看到这个吗？真先知的特色这个，他不会把你撇下，啊，你犯错了跟我没有关系，他会带头我们一起来悔改，我们得罪神，我们一起来认罪，他会带头认罪，并且有这个，这个认同性的悔改。好，第二十一节，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不要厌恶我们。再一次，求你为着什么？你名的缘故嘛，呼求上帝的名字就必什么得救，这个意思哦。呼求上帝的名字是认识他的名字的意思。好，呼求他的名字啊，不要厌恶我们，不要辱没你荣耀的宝座。荣耀宝座代表那个是圣城嘛， 那圣城有圣殿在当中吗？有神的宝座在当中吗？主啊，你的宝座还在，求你不要荣耀、这个不要侮辱你的宝座嘛。好，求你纪念追念，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。所以看到三件事吗？一个悔改，是悔改什么呢？承认自己的罪孽。第二个呢，为了上帝的名字来祷告神。另外呢，上帝的宝座来什么？祷告神。最后呢，上帝的约来祷告神。这代祷者的关键哦，再讲一遍哦，上帝要我们怎么代祷有果效？第一个，我们要承认带头认罪悔改。第二个呢，因着上帝的名字来呼求神。第三个呢，要记得神荣耀的宝座同在来祷告，他的宝座永远掌权。最后一个，第四个，他给我们立的约来祷告。这个祷告是耶利米的祷告，这是代祷者祷告，很有威力的祷告，神喜悦这种祷告。最后来，外邦人虚无的神中，谁能降雨吗？答案真的是不能的。偶像会使雨降下吗？不能。能够天治啊，天啊，能治降甘霖吗？也不能。因为我们的神啊，能如此的，不是你吗？是的，我有你。所以我们仍要什么？等候你，代表说我们的盼望都在乎你，我们要等候你，仰望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就的，这是你所造的。所以他不灰心啊，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，这是第五个不灰心的祷告。所以但以理呢，啊，抱歉，耶利米呢，是神所喜悦，是因为他有这个代祷的一个功夫啊。所以你发现到一个代祷者，他跟神的对话是何等的亲密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他就越来越被神提醒，到最后成为什么？先知。我绝对相信，一个先知一定是从代祷者开始的。不选祷告的，不可能被提升为先知。因为先知，他跟神很亲，不断的在谈话，带了神就不断的说，到最后呢，他就要被提升，一直提升到成为列国的先知嘛。这是第一章所讲的，不是吗？这就是一个先知的培育的过程。好，我们再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早上透过了十四章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你真的爱以色列百姓，犹大的百姓，你透过了真先知来告诉他们，旱灾已经来到了，征战已经来到了，饥荒已经来到了，瘟疫已经来到了。主要的不是要审判，主要是告诉他们赶快悔改。主，我们活在台湾这个土地，我们要代表真先知一样来到你面前祷告。求神帮助我们从代祷者开始，真实的为百姓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知道人对大地就对了，人对整个秩序就对了，人对国家就对了，社会就对了，家庭就对了。主，你帮助我们起来祷告，相信台湾都在你的手中，因为台湾是你所创造的，天地都是你创造的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雨水就会降临，春雨秋雨就会降临。主，我们祷告，你的宝血就得到极大的能力来接近这块大地。我们祷告，让台湾在这次选举当中能够合神心意。我们祷告，不再是受咒诅，乃是蒙福的海岛。好，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。来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。